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日对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提出严厉指控，话以掌握证据显示 DeepSeek 喺训练其 AI 模型时，非法使用咗 OpenAI 嘅专有技术。据英国金融时报同彭博社报道，OpenAI 同其主要合作伙伴微软正调查 DeepSeek 系唔系透过其开发者账户存取 OpenAI 嘅数据，并利用蒸馏技术进行训练。蒸馏技术系业界常见嘅方法，透过更强大嘅模型输出嚟到训练较小嘅模型，嚟到降低成本并提升效能。然而 ，OpenAI 強調 DeepSeek 嘅行為已經違反其服務條款，涉嫌知識產權侵權。微軟安全研究人員喺2024年底發現大量數據透過 OpenAI 開發者帳戶外流，並推測該帳戶可能同 DeepSeek 有關。另外，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亦都對 DeepSeek 嘅技術來源提出質疑，并怀疑该公司拥有的英伟达高性能显示卡数量可能远超其公开声明的2048张 H800 显示卡。这一次指控引发市场动荡。DeepSeek 在上个礼拜六发布其 R1 推理模型后，美国科技股大幅下跌 ，AI 晶片龙头英伟达股价一度重挫17%，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投资者担忧，美国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发展人工智能，却可能遭遇技术窃取，导致竞争优势受损。然而，市场在星期二回稳，纳斯达克指数回升400多点，英伟达股价亦反弹9%。美国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纷纷对此事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顾问戴维萨克斯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 DeepSeek 从 OpenAI 的模型中提取知识， OpenAI 不会对此满意。他强调 AI 公司将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竞争对手透过蒸馏技术搭便车，来到保护自身技术优势。而参议员乔什霍利正是推动立法，寻求切断美中在 AI 方面的所有合作。据悉，霍利的法案《美国的 AI 能力和中国脱欧法案》将切断美中在 AI 领域的合作，它将禁止 AI 技术对华进出口，禁止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并禁止美国对在中国的 AI 技术公司进行任何投资。霍利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流入到中国的 AI 的每一美元和每千兆数据，最终都将被用来对付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候选人霍华德·卢德尼克星期三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针对国家而非产品的全面关税，特别是对中共等对手国家征收最高关税。卢德尼克指出，关税是美国政府维护公平贸易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他强调，我们可以利用关税来到创造互惠、公平和尊重。他还驳斥了关税将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的说法，认为这一个观点毫无根据。在会上，卢特尼克还对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和技术安全发表看法。他特别提到，中国初创企业 DeepSeek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软件显示出中共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美国技术。他强调，他们偷东西，他们闯入，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卢特尼克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强硬的出口管制措施，确保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技术发展军事和人工智能能力。他承诺，如果获得提名，他将加强对美国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企业透过非法手段取得相关技术。另外，卢特尼克支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标准，来到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佢建議美國應該採取輕觸版的監管方式，類似於美國在網絡安全領域的標準，來到確保全球市場接受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在關稅政策方面，路德尼克表示，美國應重新評估和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他提到，特朗普政府正是考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分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旨在促進這些國家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問題上採取更多行動。如果順利獲得參議院確認，路德尼克將領導美國商務部負責推動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和關稅政策，並直接監督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運作。他誓言將幫助美國企業發展，並促使更多製造業回流美國。根據堪薩斯州衛生與環境廳的數據，截至1月24日，該州堪薩斯城的懷恩多特縣和約翰遜縣共記錄了67例活動性肺結核確診病例，其中懷恩多特縣佔60例，約翰遜縣則有7例，另外還有79例潛伏性結核感染病例，分別為懷恩多特縣77例，約翰遜縣2例。當地衛生官員指出，這一次疫情自2024年1月開始爆發，至今已經有2人死亡。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表示，這起疫情規模可能為該機構自1950年代開始記錄以來最大之一。雖然疫情仍是持續，但當局認為對公眾的直接威脅較低。肺結核是一種經由空氣傳播的細菌感染疾病，當患者咳嗽、說話或唱歌時，病菌可能透過飛沫傳播給周圍的人。疾病通常以兩種形式存在，活動性和潛伏性。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會出現長期咳嗽，可能帶血、夜間盜汗、發燒、體重減輕等症狀，而且具傳染性。潛伏性結核感染者則不會出現症狀，亦都不具傳染性，但如果未能接受治療，未來仍可能轉為活動性肺結核。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指出，全球約有1/4的人口感染結核菌，但其中僅約5%到10%的人會發展為活動性肺結核。這一次堪薩斯城疫情的確診數字遠遠超過美國通常的年度病例數，引發公共衛生單位高度關注。堪薩斯城大學衛生系統傳染專家達納·霍金森博士表示，雖然美國每年都會出現零星肺結核病例，但這一次疫情的規模顯示，防範結核病傳染仍是公共衛生的重要課題。他呼籲有長期咳嗽、疲勞、夜間盜汗等症狀的民眾應該盡速就醫檢查，來到確保自身健康。目前堪薩斯州衛生官員正是遵從 CDC 的指導進行疫情追蹤和防控措施，包括對高風險人群進行篩檢並提供必要的藥物治療。雖然當局強調一般民眾的感染風險較低，但仍建議居民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並在必要時接受篩檢，來到降低疫情進一步擴散的可能性。拉肯萊利法案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簽署的第一項法律。上個禮拜三，美國眾議院以263票對156票通過修訂版拉肯萊利法案，為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重大移民改革奠定基礎。法案規定，未經批准在美居留的移民，如果被指控盜竊或暴力犯罪，必須受到拘押。這項法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贏得兩黨支持。萊利生前是奧古斯塔大學布里學院的學生，去年2月22日，22歲的萊利出門跑步，檢察官說他遇到了何塞·安東尼奧·伊巴拉，在搏鬥時伊巴拉殺死了他， 去年11月，法官裁定伊巴拉犯有谋杀和其他罪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指责前总统乔拜登要为他的死负责，因为伊巴拉曾在2022年9月因非法入境在德克萨斯州阿尔帕索附近被捕，当时正值移民潮激增，伊巴拉随后获释，等待移民法庭审理他的案件。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柯林斯说，假如这部法案当时是国家的法律，他永远也都不会有机会杀害他。按照这一部新法律，联邦官员将必须拘押任何因为商店偷窃、袭警或打死打伤某人等指控而被捕的移民。这部法案还给予各州总检察长权力，如果联邦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有失误或作出某些决定对各州或民众造成伤害，这些州总检察长可以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这些失误或决定包括释放被羁押的移民，或者未能拘押收到遣返令的移民。法案的条款还给予各州一些制定移民政策的权力。多数民主党人批评该法案缺乏资金支撑，支持这部法案的民主党人则大多来自五个战场州，他们表示他们的选民要求加强边境安全，并支持驱逐被控犯罪的移民。泰国女总理贝东塔将在2月5号到8号访问中国，将同中方讨论网络诈骗、旅游污染等议题。先前中国演员王星经泰国被诱骗到缅甸苗瓦底电诈园区事件，引发中国方面对泰国旅游安全和打击电诈的关注。美国之音1月29号报道，中共当局本想演出一场政府爱惜人民、解救在海外被绑架公民的大戏，但是王星不小心地透露出和他在园区一起的还有几十名中国人，而且周边建筑内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中国人，揭露了更多人被骗到缅甸电诈中心的可怕现象。致使越来越多的网民质疑在久治不绝的缅甸电诈园区中存在中共的国家角色。泰国民族报报道，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忠义星期一率领代表团前往曼谷北郊的暖武力府，和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会面。期间刘忠义说，缅甸苗瓦底地区共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大型诈骗团伙，雇佣总人数超过10万。他还说，不少中国公民被利诱或诱骗到缅甸为犯罪集团工作，部分受害人遭殴打甚至虐杀。中共公安部还提议中泰两国设立相关协调中心，泰国亦建议由中方带头举行区域会议，邀请缅甸、老挝同柬埔寨共同解决电骗问题。但前述相关消息至今未见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只有极少数自媒体引述部分内容，但回避苗瓦底大型电诈集团是由中国人经营等敏感信息。网民怀疑中共公安部官员的讲法是不是缩水，以及北京是不是联手泰国作秀，旨在搪塞中国国内的舆论。还有知情人士爆料，缅甸多个诈骗园区的幕后老板是中共国安人员，这一些园区都是中共当年的一带一路项目，背后有中共官方的深度参与，甚至幕后操盘。很多园区使用的电力、网络、银行服务都是中企提供。很多网民直言，缅甸电诈园的幕后大老板就是中共，北京只不过在这里插坑捉贼。